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今天呢，要想和大家讲节目呢，第一点当然还是要讲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总统大选可能从现在开始到11月5号都会变成一个我们经常的一个主要的话题，因为的确呢，这个大家身在北美，那么当然对于这个总统竞选呢还是非常关心的。但是总统竞选呢最近呢这个相当的焦灼啊，那个讲的比分呢，民调的结果总是差不多啊，大家觉得有些说贺锦丽高，有些说 Donald Trump 会得胜，这些其实都没有确实的依据，主要是民调的这个它的比值呢这个很难能够抓得定，所以呢咱们还是要一步步的看。那么到现在为止啊，这个已经到了2024年的10月的差不多13、14号了，那么离大选呢都不到20天了，11月5号嘛，那么剩下这么一点点时间，那么最近的这两个这个总统候选的竞选人呢都在卯足了劲啊，在想办法去做。那么最近呢这个副总统的贺锦丽呢他有一点点改变，因为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他基本上呢是不太接受这个采访，他其实他的策略呢就是保住自己，少出错他就能够赢选，那么希望呢的对手呢能够这个出错，也就是希望 Donald Trump 不断的讲话里面出错，大家不喜欢他他就赢，所以他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不求这个得到这个真正的胜利，只求呢没有这个过错啊，这个所以呢他这个政策还是奏效的，但是搞长了这个很多中间选民呢就会觉得，哎呀你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居然没有什么政策的内容，也会败的。所以这几天呢他呢有点改变自己的这个政策，这个政策的我们现在看见贺锦丽的政策呢就是有选择性的和媒体去谈，那么有点改变。我讲了前几天啊，他和那个美国知名的新闻节目 60 Minutes 是 CBS 的这个节目，就跟他讲做了一次这个访问，当然这次访问呢也被 CBS 的这个主持人呢也把他盯住啊，那个主持人呢就是说你这个讲的话很虚，能不能具体一点，他具体不了。不过大家说他是不是躲开了呢，他只要不和这个 Donald Trump 面对面的去讲话，他基本上呢他还是接受啊。他比方说最近这几天他上了 ABC 叫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的这个节目 The View 啊，这个观点，然后呢又接受了网络广播公司的节目叫 Call Her Daddy 啊，这个专访。那么他呢和这个美国很著名的这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这个 Howard Stern 他来谈了很多事。那么连续这几天呢，先是这个 CBS 的 60 Minutes， 又上了这个 ABC 的 The View， 又接受了网络广播节目这个 Call Her Daddy， 这三个节目，那么并且还和这个节目主持人这个 Howard Stern 去对话。那这几个呢有点改变了这几天他一直躲着媒体的政策，估计他的班子觉得他也不能躲。不过大家注意他这个做法呢，就是说尽量不和这个一般的百姓一起去谈，因为还是怕言多必失啊，是现在的这个政策。那么这个 CNN 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负责人啊叫 McCain，他说呢他也居然呢接受了一系列的这个即兴的采访啊，大部分呢都不是传统的新闻节目。那么他其实从7月20号接替 Joe Biden 这个推选啊，就作为这个总统大选的竞选人呢、啊、一直呢都被民间呢批评说不敢接受专访的政策。竞选团队呢就是为他做了一大堆的这个广告，那么想办法呢能够把他推高，但是呢完全躲着不出来，那么中间这些摇摆的选民呢有可能就不选他了，这也不行，所以估计呢最近的团队呢就开始呢就让他有选择的去见一些，所以才出现了 CBS ABC 还有这么几个 Call Her Daddy 还有这个 Howard Stern 这个对话，大概都是出现在这些内容里面吧。那么当然呢在每个节目做里面他都会面临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啊，比方说在这个The View 这个节目上，这是 ABC 的节目， 他呢就被人问了啊，他是不是你的策略会和 Joe Biden 不同啊？啊，因为有些人呢对他很尖刻，就是说你上台等于你上不上都无所谓，因为带来的是 Joe Biden 的班子，你上台做的事情就是 Joe Biden 的事情，你就变成一个年轻的女性的 Biden， 就这么一个问法。那么他呢这个就说了，他说我呢要想办法，我有我的新的政策，我呢不会和他完全一样啊，但是我会做。那么这个呢就讲，但是呢始终看他还是空话多。这个人的特点，他事实上因为他执政的时间短了，他的确是没有经验，所以呢还是虚的东西多。但是呢他利用所有的这个上节目的机会，就是批判对手这个 Donald Trump 啊，这个就是说Donald Trump 呢，我担心他有这个具体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啊，就已经攻击到这个地步了。他在 CBS 的60分钟里面都已经给那个主持人就说你的讲的话这么虚，问了几次他也没有真正的答出一些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在讲的这个外对外政策，他就把这个枪口马上对着伊朗，这个因为他可以随便讲了，他说我们有一个明显的敌国就是伊朗，伊朗人的手上沾满了美国人的鲜血啊，我们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成为核武的国家，这是我最先要优先考虑的事情啊，这句话也没错啊，伊朗呢也在慢慢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真正美国能够怎么对伊朗呢？美国也做不了什么事，其实真正能够对伊朗的问题彻底解决呢，还是以色列，所以估计美国呢也是采取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来达到这句话。那么这个但是讲伊朗呢，他的话比较稳当，国内没有什么很大的分析。那么当时呢贺锦丽最近这么紧张，那么到底他有没有压力呢？他说最近这几天呢，他由于选举的压力，他经常出现失眠的情况，睡不着觉嘛。他自己说的，他说我是长期失眠啊，他说这是在这场选举的这是第一个高风险性的问题啊，他说呢我是这个没办法，就是睡不着啊，这个可以想象到了。那么他呢也讲到一些的比较有趣的节目，但这节目呢无关紧要，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够得到更多美国人的喜欢啊。他比方说和美国这个 talk show 的主持人 Stephen Colbert 就说呢，哎呀，我上次呢是喝啤酒啊，是跟 Ron DeRon 啊一起看棒球啊，干杯干杯，这些事无关紧要。不过他能够讲这些话呢，说明呢他有一种想办法能够让老百姓觉得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么当时共和党呢听到说上次喝啤酒跟谁，所以呢共和党就抓住这一点，说现在我们面临这么大的一个飓风啊，这个 Milton 飓风，你在 talk show 上大喝大讲这个喝啤酒，根本不顾灾民的情况啊，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也就是说这个人不行啊，别人在遭受风灾，你在讲喝啤酒。这个其实场所背景啊不太一样，这个也很难这个一概而论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最近呢，有很多这个明星出来表态了。我们知道好莱坞的明星呢，左翼的是占绝大多数，这一点呢大家都不奇怪，就是。演艺界支持民主党，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一个常识啊。你说演艺界有哪个是个保守派的，好像大家在演艺界都难混啊。那么比方说这个好莱坞的一个女明星，这个 Julia Roberts 啊，这个演很多年很多年前演那个 Pretty Woman 出名的那个 Julia Roberts 啊，她呢就说那个我们呢大家来支持这个那个贺锦丽啊，这个就是说啊，我们说斗够了，我们要团结了啊，我们现在要想办法。那 Julia Roberts 这立场肯定走的了，还有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帝，这个 George Clooney， 还有这个女星这个 Jessica 这个 Alba， 还有歌坛中的天后这个 Taylor，还有这个怪奇比利啊，他们都发声支持这个贺锦丽。摇滚乐的巨星这个 Bruce Springsteen， 这个 Springsteen 啊，他也都加入了啊。摇滚乐的这个巨星啊 ，Bruce Springsteen， 他说我11月5号我就投票给贺锦丽，投票给这个副总统竞选人这个 Waltz 啊。那么因为有这么多明星帮他站台，加上贺锦丽这个人呢，他的表现呢他基本上他不怎么太有政策，只是笑听话讲大话讲口号，所以他的吸金能力呢倒是挺惊人的啊。我们自从知道他能够自从这个参加大选吧7月20号以来，在短短的这个80天不到90天，这就募得了10亿美元，这个是非常大的。而 Donald Trump 今年募到大概多少钱呢？大概是8亿多美元，比他少了，那也没有什么奇怪了。因为支持贺锦丽的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金主呢也是非常多的啊，他比方说这些传媒啊，或者是这些等等吧，这些他是能够吸金的。不过呢，两个人比较来看呢 ，Donald Trump 是比较辛苦的，因为 Donald Trump 呢每天都要跑这个关键州啊去拉票，他要跑到这个 Joe Biden 的故乡，就是 Pennsylvania 啊，这宾夕法尼亚，到那一个地方去拉选票。并且呢他还要整天呢就对这个贺锦丽呢发动攻击，所以呢讲了这个，所以 Donald Trump 在整个这个竞选过程里面他比较累，大家看得到。那讲的问题呢主要是说这个贺锦丽讲废话呀，美国这个非法移民太多啊等等，这些非法移民里有很多呢是这个罪犯呢，这些都不假啊，并且呢这些讲的话呢他也讲过多次。所以在这个时候民主党的也出动了很多人呢，这些巨星啊帮他拉票。另外奥巴马就深入到宾夕法尼亚，还有这个比尔克林顿呢深入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坐大巴为他拉票。所以民主党呢现在也是卯足了全力来帮这个贺锦丽站台啊，这一点呢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今天呢我看到有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发在保守的杂志叫 Fox News 啊，这个有文章，这个写文章的人呢我也知道叫 David Marcus， 这个 David Marcus 是美国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政治评论家。那么他呢我看到这篇文章他发在 Fox News 就已经知道他的立场比较偏保守。Fox News 就是一个保守的一个新闻中心，美国的新闻媒体大部分是自由派的，比方说 CBS ABC 这个等等吧，这些 NBC 啊 CNN 就更加左倾了，这个就不用讲了。那个 Fox News 呢是美国的媒体里面比较少的这个右倾的这个人士。那么这个 David Marcus 在这个 Fox News 发表分析文章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今天10月中旬了看到这篇文章。他呢就说这个可能呢有5个关键的事情会扭转这个局势，他还是看好了这个 Donald Trump 啊，这个是一个讲法，我跟大家谈一谈。他呢就说这个从8月底的情况来看呢，这个贺锦丽在民调里面是稳居领先的地位啊，这个而由于 Donald Trump 选择副总统的竞选人选择了 J.D. Vance， 所以呢这个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包括一些右翼人士都说他不应该选择这个 Vance。 那么民主党的阵营呢是信心满满，前景一片光明，那就到了十月就初期了啊。然后他说现在呢就有5个事情发生，这5个事情呢突然间是扭转了局势。那这次到不到底现在局势是不是扭转呢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讲讲。说第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小罗伯肯尼迪他转向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8月底啊，这个小罗伯甘乃迪啊，就是 Robert Kennedy Jr. 他呢原来是独立竞选总统的，他现在呢补选了，转而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阵营啊获得战斗力的一个转折点。那么也就是说这个8月底9月份这个 Robert 这个 Kennedy Jr. 就小罗伯肯尼迪他呢自己不选的把票投给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这个使得贺锦丽和 Donald Trump 之间的竞选呢产生了一个微妙的这个变化，这是第一个。他说小罗伯肯尼迪的支持呢产生2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这个民调显示啊，他呢将很多的这个分散的支持者呢就把他引到了 Donald Trump 的这个支持者的阵营。他说这些选民呢他们既不是 Donald Trump 的狂热的粉丝，也不喜欢这个贺锦丽， 但是呢，他们是信任肯尼迪家族的这个后人小罗伯肯尼迪呢，能够他对有他的政治的敏感性。那这些人，他们既一直都跟着小罗伯肯尼迪，那也就是说，又不想川普，又不想这个贺锦丽，但是他们信肯尼迪家族，但肯尼迪家族说，哎，我们现在支持，我支持 Donald Trump， 就把这一部分的游荡的票就把它搞过去了。那么这个做过来，因为很多的这个骂川普的人说 Donald Trump 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是对民主的威胁啊，讲这种话。那么肯尼迪不认同这个话，那么估计大部分的中间派的美国人也不会认为 Donald Trump 呢是一个法西斯，这个话呢讲得太过分。所以肯尼迪导向呢是造成了对川普的第一个重大的这个扭转的影响啊，这讲到第一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美国知名的政治评论家这个 David Marcus， 最近这几天在 Fox News 发表分析文章，说现在看来竞选呢一半对一半，贺锦丽对 Donald Trump， 好像呢贺锦丽还略有一些民调上的这个优势，多三个百分点左右。但是按照这个 David Marcus 在 Fox News 的讲法呢，说现在呢有几个转变。第一个转变就是原来单独作为总统竞选人的罗伯特小肯尼迪，他呢支持川普，就带过来了支持他的一部分人的选票，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贺锦丽。贺锦丽呢，他上一个月他和 Donald Trump 进行辩论，那民主党人呢觉得在辩论里面的贺锦丽呢是胜利的啊，大家说他的姿态很好，他激怒了这个 Donald Trump， 让川普呢有点发狂啊，在风格上呢是完胜的。但是这个 David Marcus 说法呢，他说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他觉得呢 Donald Trump 表现平平，那么贺锦丽的表现呢超出预期。但是呢这个贺锦丽呢，他的主要任务他不是说要讲政策，只是向美国民众介绍自己，因为一多半美国人不知道他谁，他就要介绍自己的身份和立场。那么在这一点上呢，他说他没有做到啊，他是啊，只是做了一个平稳，这个也非常的这个安静的一个能够叙述自己的本人的这个立场，但是他没有能够讲清楚他的立场是什么，只是讲了他的身份，我是这个竞选总统的，我现在是美国的副总统。那么所以按照 David Marcus 讲法，就是说呢贺锦丽呢这次呢他虽然表现得没有冲击性，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给美国民众呢介绍自己的身份和立场。那么他说他失去了一个机会，本来他应该利用他这个讲话的22分钟给美国民众更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代表什么样的政策。那么这个没有达到这个结果，所以呢说他反而呢竞选这个辩论以后呢，民调呢开始有些倾斜，这是他的讲法。第三个，他说这个变成一个转折点呢，就是 J.D. Vance 的这个反击啊。J.D. Vance 是一个副总统的这个竞选人了，就跟着这个 Donald Trump。那么大家呢说这个他有些怪异的行动啊。那么在早期的时候，甚至这个David Marcus 都说他的确变成了一个绊脚石，有很多评论家都说选择 J.D. Vance 呢是一个错误。但是呢在辩论，就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这个 Tim Walz 进行辩论的时候呢，就是按照 David Marcus 的看法说他明显的胜利啊，不是压倒性的胜利，但是有胜啊，所以呢选他呢没有什么错。那么在辩论的前后， J.D. Vance 呢他主动的接受各种棘手的采访，展现出他面对左翼言论的时候有灵活而且巧妙的这个手段。那么并且呢能够为这个 Donald Trump 和 Donald Trump 所代表的民粹主义的辩护呢，他有一个这个能力。所以呢现在按照这个 David Marcus 说呢，选择他呢是一个正确的明智之举吧，这是他讲的。在过去的一个多月的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些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按照 David Marcus 的分析，就是这个有很多支持 Joe Biden 的人呢现在出走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原来是想把票投给 Joe Biden， 原因呢是有些 这个我们是地缘的原因，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虽然Joe Biden现在就住在德拉华，但他是一个宾夕法尼亚人，所以就是老乡啊，这个叫斯克兰顿老乡 Scranton 老乡，他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人呢就本来就说不管怎么样，我的票就投给我这个宾夕法尼亚的老乡。这个7月20号。这个Joe Biden宣布他不出来选了，那么时候呢，这一部分的选票呢就不给他了，因为那些人呢不想投给贺锦丽，这就叫出走。那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David Marcus 说的，就是美国很重要的卡车汽车公司工会，卡车司机工会吧，他们是不支持贺锦丽的，因为这个工会内部的民调显示是。认为 Joe Biden 能够击败 Donald Trump， 那么但是呢，他们并不喜欢这个贺锦丽，这些卡车工会，卡车工会肯定会支持这个 Joe Biden， 但是他不支持贺锦丽，因为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所以呢，最近做了一个调查，是卡车司机工会在这个成员里面，选支持 Donald Trump 的人大幅度领先于贺锦丽，这就是说，如果 Biden 不来，咱们就不投他了。那么这个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当然按照 David Marcus 讲说，现在形势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媒体采访啊有很大的变化。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吧，一两个礼拜里面，这个民主党内部呢其实是真是有些担忧的。2024年这个竞选团队啊就想办法让这个贺锦丽呢躲躲藏藏，就不要太在媒体上曝光，因为曝光太多呢，他那个没有政策的问题呢就会显现。那么有些人说呢，他是躲躲藏藏的贺锦丽团队，但是他现在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因为美国人呢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是谁，他不像这个 Donald Trump， 他做过一轮总统，他的话很多，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呢是干嘛的，但是贺锦丽干嘛的呢没人知道，所以呢就没办法的，所以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在第一段节目里面讲，他不断频繁的出现在 CBS 啊 NBC 啊这样的节目里面啊，他就是要想办法要多讲话了。但是呢按照这个 David Marcus 的讲法，就是说他这一次他出现的这么多电视节目里面的访谈，他结果并不理想。那首先是讲到这个60分钟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CBS， 那么所以呢这个没办法，所以他比方说关于对于以色列的问题，他根本不知道美国和以色列应该怎么去回答，所以呢最后呢就用了一大堆爱国主义的口号，用口号来代替这个问题。我估计贺锦丽在很多情况下都有这个最大的缺陷，也就是他是一个口号的人，因为他自己并没有政策。他在 View 刚才我讲过的那个观点那个节目上 ABC 的，他呢也没有办法说我对这个 Joe Biden 政府有什么提高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你就是 Joe Biden 的副总统，那 Joe Biden 叫你做什么做什么，那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呢，他讲不出来，所以呢这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大了。那么特别是讲到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Stephen Colbert 啊，这个 Stephen Colbert 的节目上也是问他一些问题，说你有什么政策啊，没有。所以呢按照这个 David Marcus 的讲法，就是贺锦丽的表现呢说明呢他没有办法掌握这个黄金时段啊，比方说总统竞选的时候22分钟他要讲话，他呢讲了一些非常能够讽刺性的话，但是没有讲清楚自己是谁，然后在几次在 View 在 60 Minutes 节目上他也没有介绍好自己的谁，那不懂他的人那就是不懂他，那现在投他的票的人呢就是喜欢他是一个女性的，他是一个黑人，这个是喜欢，但是到底是不是为他的这个治国理念喜欢呢就没有的。这个是 David Marcus 啊，这个就讲了五点，我今天来给大家串起来讲讲。这个 David Marcus 是住在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算是一个比较偏的州了，他写过一本书啊，叫做The COVID Lies That Crushed a Nation， 就讲这个新冠病毒啊怎么摧毁一个国家，这是他写的书。那这个我们就提到这里。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几天呢，大家所关心的另外的一个主题啊，今天我们换一个主题讲了，就讲到了这个最近这几天呢，其实我们大家看的比较多的一个题目，就是诺贝尔的今年的物理学、这个化学还有文学这些奖金呢，还有和平的奖都颁发了。那么这个等12月份就要开颁奖的仪式了。这个呢，大家说这今年的颁奖和往年有什么不同呢？哎，有一个很大不同，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化学的奖，颁给的人呢，都不是真正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颁给什么人呢？颁给是这个我们说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专家。那这一届大家说这届的诺贝尔奖呢，差不多是人工智能的胜利，也就是在历史上对人工智能、对这个类神经网络方面的这种计算，现在呢都给予诺贝尔奖。所以大家说这一次的奖啊，说明了一个世界的转变啊。今天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提一提。因为我自己的功课呢没有做好，所以呢准备把功课做好呢都和大家呢再讲一次。那今年呢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个人呢叫辛顿啊 ,Hinton, 啊，他叫做 Jeffrey Everest Hinton。这个人呢 ,1947 年生的啊，跟我的年龄大概差不多，英国生的。他呢在多伦敦大学当教授，他主要研究是类神经网络的这个贡献。这个 Hinton 呢这个发明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这个反向传播算法、对比散算算法，就是模糊算法了啊 ，constrictive divergence 是这个理论的这个发明人一种算法。他呢是真正的成就呢是深度学习啊，叫做深度学习的教父，这是 Hinton。深度学习，现在我们人工智能就是深度学习啊。为什么我们有 ChatGPT 啊，有这些东西呢？这个跟深度学习有关，而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呢是非常大。这个人呢，他不是个物理学家，他据说呢，他得奖的时候就宣布诺贝尔奖是给他的时候，他说我怎么可能得奖呢？因为我不是物理学家。他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的物理成绩不好，甚至呢我有些物理的科目我都过不了关。他说因为我是这个物理成绩不好，我才转去做计算机的这个深度学习。他做了另外一个方向，那他自己很谦虚啊，但他这个贡献呢现在对人类就正大，是真大了。他呢这一次的诺贝尔的物理学奖有三个人，一个叫 Joshua Benhill, 另外一个叫 Yannick Kuhn。他们三个人都是这个方面的这个巨匠啊，这几个人。那么 Hinton 呢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呢，我在很早以前开始讲这个游戏的时候就讲到了 Hinton, 因为只有 Hinton 的这个所谓深度学习才让的电脑呢能够变得这么厉害，也就是除了逻辑思维以外，他开发了这个反向传播算法、对比散度的算法，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模糊计算，这个是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这个我们讲讲他这个人呢，其实呢他还得到很多奖啊，他得到了这个2018年的图灵奖，刚才我们讲的那两个是图灵奖的，就是 Joshua Benhill 和杨立坤，是2018年的图灵奖。2024年呢，他和另外一个人叫霍普菲尔德 John Hopfield 一起呢获得诺贝尔的物理学奖，这两个人的研究范围都是跟人工智能有关的，所以今年呢真是可以说是个人工智能年了。我们稍微讲讲这个辛顿啊，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他呢，这个1970年在英国的剑桥大学，他毕业的，他学的可不是物理学，他学的是实验心理学啊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得到学士学位。后来呢，他在这个爱丁堡大学就学人工智能的博士学位，大概是8年以后吧，1978年。这个，然后呢，他就做研究和做工作，他在这个。Sussex 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加州大学 San Diego 分校Cambridge 剑桥，还有这个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伦敦大学，在这几个学校工作。他是 Gatsby 的计算神经科学中心的创始人，做了个中心，又担任过这个 加拿大的多伦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的教授，他呢是这个机器学习领域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学者，也是加拿大的高等研究院赞助的神经预算和自适应感知的这个项目的领导者。他2013年加入 Google，并且呢这个当时他拉了两个博士研究生啊，就开始做一个这样的计算。这个有些特别，因为他做的东西当时不是太多人知道啊，他研究这个不是说用这个计算机一到二二到三的逻辑算法，而是用人类的神经的算法和学习的方法。大家知道人类的神经的系统有多大，所以他做了这个研究以后，当然呢就有很多人注意了，其中一个注意他就是这个 Google。那么这个 Hinton 呢拉了他两个博士研究生三个人呢就一起搞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叫 The DNN Research， 这个公司啊，这个公司就三个人呢就是做这种所谓的这个精神算法。那么这个公司呢，他 Google 不但雇佣他， Google 看中了他这家公司，所以 Google 呢后来就买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一下就卖了几千万，这就三个人的一个公司。所以 Hinton 呢现在不缺钱啊，他这个因为这个千万的公司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智力啊买给了 Google， 并且起到很多的作用。这个 Hinton 的工作呢，他其开始的很早，因为他觉得他的物理不行，他呢就去学这个心理学。1992年1993年他呢在美国的一份杂志叫科学美国人啊 Scientific American 发表了两篇文章，这都是科学普及的文章。他呢这个文章里面就谈到了神经网络进行机器学习记忆感知和符号处理的方法。然后呢他在这个领域呢就越来越多的文章，一共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就把这个反向传播的算法引入了多层神经网络这个训练，他就变成这个主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和另外几个人，一个叫 Huckley， David Huckley， 还有这个 Sajanovsky 啊，这个 Tell， 那一起呢研发了这个 Boltzmann 这个机器，对于神经网络啊，它的这个所谓的分散表示啊，表这个延时的这个神经网络、专家混合系统啊等等这些吧，它非常重要。他的工作呢就是想办法给传感器输入神经网络的这种监督的学习和无监督的学习，就是 Hinton 的这个成就。 Hinton 这个成就当然对我们影响很大了，但是很长时间大家都没有注意到。那真正呢注意到 Hinton 的这个伟大成就呢，就是AlphaGo 啊，能够这个机器人呢、啊、能够下围棋的时候，把韩国的最高的段位的这个围棋手把他下败了。现在没有人敢挑战机器人的围棋了，因为他的自我学习、他的精神计算，他变得非常厉害。这个其实的背景就是这个 Hinton， 所以今年呢给他这个 AI 的这个教父的头衔。当然呢这个2023年的5月份我看过一个报道，当时就是采访他，他说他很后悔研发了人工智能，因为他担心呢人工智能呢会成为世界的重严重的危害，现在有很多工作就要输给这个人工智能。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深度学习领域呢有三个巨头啊，一个就是刚才讲过这个 Joshua Bengio， 第二个叫 Geoffrey Hinton， 就是辛顿，第三个叫 Yang Li Kun 啊。这个 Yang Li Kun 不是中国人啊，大家这那拼法 Yang 是 Yann 啊，这个 last name 叫 Lecun， 三个人 Joshua Bengio 这个 Geoffrey Hinton 还有 Yang Li Kun， 这三个人他们30多年来一直坚持从基础技术的研究到最近几年的工程应用，他们基本上使得深度学习成为医疗、天文、材料科学这些领域的最重要的这个研究工具啊。这个到现在为止，我们说这个现在的我们讲到 AI， 这个基本上就离不开 Hinton 啊，这个呢就非常重要的人，并且他们也得到数学奖图灵奖嘛。就是计算的这个很厉害的深度学习和计算，所以今年的奖呢就给他们了。那个图灵奖呢是计算机协会的奖，1966年设计的，他们2018年就得到了图灵奖，就是他们几个研究人员 那到现在为止，这个诺贝尔奖也给了 Hinton， 所以 Hinton 呢是一个真正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不过这件事情呢，倒是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物理学的这个范围呢，就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考虑了。这个他们都不是物理学家，在今年得奖的两个诺贝尔奖的人，加上得化学奖的几个人，也都不是真正的化学家。那几个化学家其实是研究这个物质，这个物质材料和这个神经网络的人，而这个 Hinton 就更不用说了，就是这个反传播的这个神经计算的这个人，所以他们都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这个诺贝尔的奖学金呢，就给了他们。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想呢，到现在为止啊，要纯粹的分类为物理学或者是化学，现在非常困难啊。现在如果要这么做的话，恐怕这个很难选到一个合适的人。我觉得挪威的，或者这个瑞典这个诺贝尔委员会吧，还是很有远见的，就是能够在这个时候来看准了这个工作，把奖呢颁给这个真正引导我们的科学技术走向前进的人。